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持续的要求涨薪怎么回事。好，这个事情其实已经不是老生常谈了，应该算是新的事情哈。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就是现在发现南加州又开始有一波的要求涨薪的声浪出现哈。这个让人有点担心啊，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继续涨下去还得了吗啊？那么现在不是说只有南加州喊着要涨薪啊，全美国现在好像我看媒体报道有整个统计下来，美国应该有22个州从明年二月，也就是2026年1月1号开始，都会调升最低的工资啊。但是呢，这个南加州不是要求调升最低工资而已啊，现在调薪的幅度希望可以大幅度往上跳啊。等一下我们说一说怎么回事啊。但是呢，虽然说全美国都要求，有22个州都要求，不是要求，已经通过了，马上要实施调升他们最低工资。但是呢，现在在外界普遍认为，现在就算是这个通货膨胀开始回升，工资增幅放缓，然后用最低工资调升，希望可以让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啊。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波的加薪恐怕很难真正的缓解生活成本的压力啊，更不用说像南加州这种物价很高的地方，因为这个南加州啊，确实南北加州都一样啊，物价越来越贵啊。那么我们这两天也提到啊，这个最近也提到啊，之前是粮食券的问题嘛。那么现在昨天又讲到这个电力啊，电费很多，全美国很多的家庭根本缴不出电费啊。那么有1400万户到今年6月为止都已经严重迟缴，平均迟缴的电费达到了将近$800啊。所以表示全美国大家的生活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最低时薪的这个调涨看起来不单是对南加州杯水车薪，对全美国的很多的地方也是杯水车薪。我看了一下哈，马上在1月1号要调涨工资的最低工资，包括加州也算一个啊，加州也调到16.9块啊，然后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啊，还有康乃狄克州、夏威夷州、缅因州、密西根州，一大堆哈，22个州啊都要调涨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大家调涨的幅度不一，当然跟各州的这个物价水平也有差啊。那么加州算是物价水平比较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就最低工资来看呢，是加州还算是比较蛮前面的啊。康乃狄克州比加州还高一点点啊，夏威夷州只有16块美金啊，调到16块美金，还比加州稍微少一点点啊。所以各州看起来啊，怎么去看这个标准，其实很难说他们怎么计算啊。因为一般来讲，我个人认为啊，夏威夷州的消费水平应该是比加州更昂贵一点吧，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从外头要运进去啊，可是它的最低工资竟然还比不上啊加州哈。不过联邦层级方面啊，最低工资还是持续维持在每小时7.25块啊，所以联邦层级跟州层级的这个薪水幅度是不太一样的啊。但不管如何啊，我们只能目前看回南加州这边。南加州最近，我为什么刚刚讲这个要另外讲这件事情？因为1月1号开始，2026年1月1号啊，整个加州的州层级的调薪是调到基本工资调到16.9块，但是现在啊，这个比较南加州有些比较左派的人士，比较自由派的啊，还有工会，组成了联盟，在上个礼拜宣布说，他们希望可以推动啊，这个洛杉矶县宪政委员会可以审议一项适用于洛杉矶县的非建制地区企业的提高最低工资的提案，希望在未来5年之内可以逐步调涨。那么希望这个调涨到什么程度哈？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把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提高到$30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30这个数字很熟悉啊？没有错，就是洛杉矶市议会在今年5月的时候已经批准了，要提高洛杉矶市的酒店还有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员工最低工资，到2028年之前要逐步提高到每小时$30啊！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一些工会跟比较自由派人士就希望可以比照办理啊。不过呢，稍微缓了两年哈，就是希望不是像洛杉矶国际机场员工和酒店啊，是2028年就要提高到每小时30美金啊。他们提的时候5年之内啊，希望到2030年。不过其实差别也不大，差别不大。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都把2028年的夏季奥运做一个时间点啊，所以其实他虽然讲是未来5年之内，但是其实也是希望在透过奥运啊做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节点吧，奥运做一个节点。那么当然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整个加州都希望奥运啊可以帮助南加州啊可以有观光的这个大笔的观光财进来，然后许多的旅客要涌进南加州洛杉矶啊，那么可以让大量的旅客的消费来让一些企业愿意，或者说认为看好这个前景，所以愿意加薪。但是问题就是，那奥运之后呢？啊，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想那么长远哈。大家现在都把奥运当做一个，狂欢吧，我必须这样形容，把它当做一个加薪的狂欢，这个企业赚钱的狂欢啊。大家觉得什么？只要是奥运啊，讲到奥运都是就是钱进来啊，大家工资往上涨。但是真的有那么好吗？啊，这个我是觉得存疑哈，存疑。因为即便是奥运，也并不是所有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受益啊。那么你说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底下，你先得确定，在这奥运来当头，第一个这个业者们你还撑得住哈。那么如果是逐步调涨最低工资的话，那么这些业者，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酒店啊，跟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员工，可能大家都可以期待说，这是一定会有大量旅客会进驻酒店，那酒店可能要预定嘛。那么在这种奥运期间，大家也可以期待说，那么酒店的这个定价高涨是可预期的，那么机场的流量高涨也是可预期的哈。那么所以在这两个行业是一定会有观光财的地方，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一些餐厅以及一些利润微薄的一些相关的业者，那么你得先确定说，在奥运来之前，钱进来之前，或者钱进来的当下啊，你还撑得住啊？因为如果说因为啊这个调涨最低工资的关系，导致一些雇主撑不下去，他必须裁员或是涨价啊，那么第一个观光客会不会却步？第二个会不会让我们这个所谓通货膨胀的现象相对的恶化啊，导致你根本撑不下去，被迫停业的话，那变成那个这个奥运的财根本是只是看得到吃不到啊，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撑住啊。那么当然工会团体现在都一直在推啊 push 啊，希望在奥运之前可以落实更高的工资，让劳工阶层可以从大量旅客消费当中这个拿到这个分一块饼啊。但是呢，但是这是双面刃吧，更高的工资恐怕会适得其反啊，适得其反。如果这项调薪的法案危及一些工作机会，比如说裁员潮啊，变成说一些业者撑不住必须裁员的话，那变成你根本是这个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去撑住最低工资，那一般民众也没有办法受益，不是吗？那么如果是像刚讲另外更糟糕的情况，把一些餐厅业者、饭店业者或者相关的观光业者推向倒闭潮的话，那么不单是业者自己受损，那么整个城市迫切需要透过奥运或者这样观光才拿到的税收也等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那这样状况之下，变成洛杉矶在2028年奥运的时候根本是变成一种缺乏准备的状况，那也是更糟糕的状况。所以现在整个到底要不要加薪啊，现在还在一个推动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考验这个主政者的智慧吧。就像刚讲的，你可以这个把奥运当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是你得确定之前啊，2026年、2027年都撑得住。另外是2028年之后，你知道薪资涨了就回不去了哈。你不要说2028年奥运走了之后，那接下来观光客都退潮了之后，哎， 怎么办？怎么办啊？那么这个餐厅还开不开？酒店还开不开啊？观光业相关的还开不开？当没有足够的观光客来支撑的时候，这个最低工资已经涨上来了，回不去了，怎么办？怎么办啊？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大家都是叫苦连天呐、啊，不单是业者叫苦连天，很多的南加州劳工也是。大家都在也是哀叹哈，杯水车薪哈。即便你最低工资调涨了，事实上啊，这个你说其他东西也是相对的调涨，房租负担、各样食物的负担，就像刚讲的前面这两天提到的电费的负担，根据统计数据，到这个现在为止哈，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指出，大概75%的洛杉矶餐饮业的员工，有半数以上的薪水都用来付房租了啊，导致很多家庭根本是难以应付房租之外的其他基本开销。那么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电费都缴不出来了啊。那么就像之前讲的粮食券啊，大家也是请领的人，其实不是因为这样粮食券的关系啊，这个联邦关门的关系，大家也没有意识到原来是有那么多人是必须依靠粮食券才能够每个月维持基本的温饱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到底怎么办啊？整个美国的经济大家可能要真的端出牛肉出来了，不然其中选举的话，我看这个就算让在野党再大幅度领先，那又如何？在野党在下次的选举在上台之后能不能拿出更多的提振经济的解方也很难说。如果大家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大家的基本的食衣住行开销，以及最低工资的开销，以及业者的利润的话，那真的是会打一个死结哈，考验执政者的智慧，赶快拿出一些好方案出来吧。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节目再见。